上海发生踩踏事故，开年不利，也是蛮拼的两岸领导人2015年将面临哪些挑战？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预计将在明天保外就医，民进党抢救阿扁大作战有何盘算？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1月4号为你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这里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过去这一年也是蛮拼的，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元旦当天分别发表了新年贺词，不过就在2015年即将来临之前，上海外滩发生了不幸的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一名到上海出差的台湾女子。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来看一看开年不利的习近平和过去这一年诸事不顺的马英九，2015年将面临哪些挑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海峡论坛下半场呢，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就是呢，在去年的12月31号，那么台湾法务部矫正署没有来得及让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那么引发了这个大小声浪不一的抨击啊。那么明天就是新年的上班日，那么预料呢，这个法务部矫正署将会批准让陈水扁前总统保外就医。那么究竟这一次如果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对于台湾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一个激荡，这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是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到节目当中。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东宁好。
感谢蔡伟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蔡伟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东宁好，主持人好，还有蔡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台湾总统马英九元旦当天在总统府大礼堂主持了中华民国104年开国纪念典礼及元旦团拜，并以和解、合作、和平为题发表了他的元旦贺词。我们下面先来听一听马英九元旦贺词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看到台湾的朝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真的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各位乡亲，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所有的不满应该到我为止，由我承担。吴副总统，吴院院长，中华民国104年将是落实社会和解、朝野合作及两岸和平的一年。我们社会经历了一些纷扰。
好的，听完了马总统对元旦贺词的片段，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来为我们从整个台湾目前的政局来解读一下啊。这个目前这马英九在这个九合一败选之后，可以说是人人喊打，还有人说不打白不打。你认为他现在发表这篇贺词，然后说这个所有的不满到我为止了，你认为他这样子的说法能不能打动或是说说服台湾人民呢？
我想说第一个，这个对马总统来说哈，这个承诺是他很难够去贯彻的啊，而且也不是他能够承诺，因为台湾内部的很多的问题不是马总统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他执政，很多的这个箭头是指向他，但是最重要一个是说，大家看到马总统这个致辞的现场，再看看坐在台底下的那些国民党员，就发觉连国民党内部的和谐都还有问题哦。内部在这个九合一的大选里面，其实暴露了国民党自己内部分裂的派系林立的情况。那么在过去，我相信有很长一段时间哦，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执政党对于这个所谓的朝野对话真的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曾经在扁朝做过这个官员的这些国民党员，一直到陈水扁下台了将近6年多，很多还在自己的党内受到排挤啊，认为说这个是一群对这个党不忠的人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个 台湾的政党政治里面，对于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忠诚跟国家的忠诚度啊，还有需要学习的地方。像在美国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政府可以任命共和党的参议员担任国防部长，但是没有人会批评这个人是对党不忠或对国不忠，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忠诚度远比这个党的忠诚度要重要，而且当时有这个需要使用这个人，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是在台湾这个比较年轻的民主国家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我们连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都还没有做到。我相信朝野合作是其实台湾很多人的期待，也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期待落空了，所以才会像柯文哲医师出来啊，他要挑战这个所谓蓝绿对抗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会受到民众的一个支持来作为一个回应。能不能做到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现在还在实验阶段，可是可以看得出来说确实这个是一个人民的期待。但是以马总统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他要去做朝野合作，我觉得他是应该去努力了。但是是不是能做到，我想要观察。
是，有这个玉芬谈到了柯文哲，我们来看看马英九跟柯文哲的互动哦。因为这个2014年的最后一天，马英九总统没有像往年一样出席台北市的跨年晚会哦。他在出席元旦升旗典礼的时候，和刚刚上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只有短暂的握手互动。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笃定当选的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则是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我们看到了在跨年晚会上是开心的在玩自拍。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蔡伟蔡教授啊，你怎么看马英九他所提到这个朝野和解还有这个蓝绿合作的部分啊？他提出这个国事会议能不能落实，台湾朝野真的能融冰吗？还有这个朝野和解的钥匙究竟在谁手中，是马英九、朱立伦、柯文哲还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你的分析。
我基本上并不那么看好了哈。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是这个墙倒众人推，还有一个就是落井下石。那选输了而且输得这么惨，那这个局势确实是非常的不利。那马英九讲的这些话就像曹小姐刚才讲的哈，未必真的能够感动人民哈。那但是就原则上来讲，他讲的和解、合作、和平哈，在概念上绝对是没有错的哈，但是怎么样去把它落实下来，这个当然可能朝野就各有算计。那现在又有所谓的这个国事会议，有这个民间版的，有这个政府版的哈。那到底马英九是应当由政府来主持呢，或者是来主办，或者是由这个公民团体，或者是由反对党来在幕后操作这些东西哈。那马英九到最后可能只是特邀贵宾哈，那这个里面都有政治上的算计了哈。到底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哈？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是台湾朝野之间，就是蓝绿之间的这种分歧哈。讲起来，我们借用一句术语，就是说叫做人民内部的矛盾哈。那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讲起来，应该算是敌我矛盾，应该是更为严重哈。但是刚才曹小姐特别提到了这个在美国当然它是一个柔性的政党，它不同的政党可以运用对方的人来这个执行他的政策哈。但是在台湾第一个是刚性的政党，第二个牵涉到国家认同，牵涉到这个统独问题哈，所以很难做到这个地步。就回到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钥匙到底是在谁的手上。我觉得如果你要严格的追究起来，双方面哈，甚至于包括人民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哈。我们什么样的人民选出什么样的代表，那什么样的代表当然反映出我们整个政治的现况。然后朝野的对立、蓝绿这个恶斗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浪费了20年，找不到一条出路哈。你说是钥匙在谁的手上？我觉得在大家的手上哈。那马英九当然要开诚布公，那这个在野党也不应当再有过多的政治算计哈。那人民当然是今天选举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哈。当然我们希望人民能够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整体看起来我是不对未来的局势过分的乐观啊哈。那大家都还是在机关算尽，还是在追求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的这种盘算里面啊，在思考，很难脱出这个范畴了。
嗯，的确，这个台湾的朝野和解啊，社会合作，还是要大家加把劲来拼一下。那我们台湾这个马英九的元旦贺词，我们要来听一下哦。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新年贺词，除了强调反贪腐之外，他也特别用了一些非常热门的这个网络词汇，相当引人瞩目。下面就是习近平新年贺词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看。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这一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这一年，我们着力的整风肃纪，我们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这一年，我们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往，主办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习总的新年贺词，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个人的新年贺词啊，这个马英九是用了这个强调网络串联和青年发声的这种主旋律。那么刚刚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他的新年贺词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网络用语，像是这个也是蛮拼的和点赞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习马两个人都把这个焦点放在年轻人的身上呢？
我想当然很清楚，就是说现在政党可以看得到，如果说他得不到年轻一代的认同，这个政党基本上就没有前途哦。不光是这样子，最近朱立伦也在党内发言的时候讲到说，国民党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就是缺乏新时代的认同。那其实共产党也一样，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党的腐败跟他目前这个因为一党专政产生的总统机制，其实在年轻人的网军里面哦，台湾现在叫婉军哈，
婉军，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冷嘲热讽，譬如对于这个共产党的很多的说法，他们就编出自己的词汇来啊，这个要逃避这个网络检查，或者是说对于官方颁布的任何的这个说法，他们会自己再创造出自己的版本来。你可以看得到说网络世代跟过去的这个世代是完全不同的统，要去治理这样的这个年轻人是不同的理念的啊，因为网络上可以翻墙，网络有无限的这个空间，然后网民呢，任何人上网都可以去破解一个政府花了几千万做出来的广告也好，或者宣传也好，所以这个概念，我想两岸的这个领导人都看到了。那么对他们来讲，如果说不能够掌握这个世代，然后不能够感动这个世代，基本上他的前面就是输的。那当然在国民党来说很自然，因为他要面临到政党的竞争啊，他一定要争取。可是为什么共产党也这样？因为反正他是一党专政嘛。可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即使是一党专政，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个人民很重要的部分是新一代的人民。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享受利益的这一代基本上已经进入四五十岁这个年龄啊，就是说大概在台湾来所谓的这个四五年级生，他们是享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是年轻的一代在这个当中跟台湾的年轻世代一样，就是说位子被占满了，房价高涨了，很多很多的条件跟过去不一样，可是他们相对而言来讲，他们的机会减少了。所以说即使是在中国一党专政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你也可以看得到说人民可能会因此不满，这个年轻人会不满的这个原因，因为贫富差距，因为这个网络世代的改变，还有这个旧世代在改革利益开放当中已经占好了位子，他们失去了机会，这种种种的挑战，我想当家做主的习近平是更清楚。
好的，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都把眼光放到了年轻人的身上。
好，谢谢玉芬，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蔡伟蔡教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这一年，习近平虽然好像过得比马英九风光啊，不过他不见得比马英九过得轻松，因为他在这个贺词当中提到说，他过去这一年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加上这个开年就发生了这上海踩踏事故，可以说是开年不利哦。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当中的一些亮点，是不是反映出未来这一年中国发展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呢？
习近平以前就讲过，打铁还要自身硬，哈，他这是讲的说是，这个啃人硬骨头，哈，这是大陆官场的一个用语了，哈，他也在某种程度，就像曹小姐讲的，这个尝试贴近民意，然后跟年轻人博感情了，哈。那整体上说来，他从内政到外交，对干部、对这个人民啊，都有一些正面的肯定嘛，哈。那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周延的讲法。其实马总统的讲法也还算是面面俱到了，哈。当然，是不是能够落实，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哈。那中国共产党大陆方面，哈，我是觉得在未来的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四中全会里面，他曾经提过，就是一宪治国、依法治国啊，这个概念，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他会进一步的把它加以落实，或者是进一步的深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打击贪腐啊，这个是他目前政策我们明显看得到的东西。那他可能会进一步的抓几只大老虎哈、啊。那当然现在坊间有各式各样的谣传了、啊、哈、啊，哪些人可能会出事情哈、啊？那我们拭目以待。我是觉得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两岸双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掌握到了这个当前的局势啊。但是大陆由于他的政权的体制，他可能他的行政执行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好一点，效果可能会快一点。那台北方面，那这一方面哈，那马先生，尤其是在这个去年底啊，这个选举惨败之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民进党的反弹反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要做的事情更不容易做成。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里面，他说也看到了，他说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点赞了。但是我想大陆的这个群众是不是会反过头来给大陆的官方点赞呢？这个恐怕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去年2014年12月31号的晚间11点35分呢，在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呢，发生了这个死伤惨重的这个踩踏事件呢。那么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的前半个钟头发生了这样死伤惨重的事故，可以说是举世震惊啊。那么当然新华社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是痛批上海当局难辞其咎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就是这个大陆官方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到底他是要归咎于这个上海这个市委这个，或者是上海市政府这个责任呢，或者是其实整个大陆的管制还是有一些隐患跟问题的。想就这个问题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蔡伟蔡老师。
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知道德国以前就发生这个踩踏事件，在英国也发生过。那印度在相对其他更这个落后，所谓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哈，这类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啊。常常会出现这种事情，这里面就我觉得反映出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管制哈。那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陈平日久哈，就是说如果大家掉以轻心，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来对待，那再加上民众在那一种场合如果说是一般素质这个你也很难讲说是素质不好啊，当然素质不好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啊。但是你说德国，你不能说德国人民的素质不好啊，但是德国也发生非常严重的这种事情哈、啊。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管制的问题，你政府包括警力啊，包括公安这些系统是不是事前做过严密周详的规划，有各种充足的警力，或者是有疏导、有这个急救的这些规划哈、啊，事前规划非常的重要哈、啊。那发生了事情以后，当然我们来追究责任，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那以后是不是要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那 然后建立一套标准的这种行事规范啊，类似那种标准的手册，然后所有的相关的部门都要照表操课，这个我觉得可以预防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即使以后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众集合的场合，如果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周详的话哈，万一有什么小的事情或者是推挤的事情出现的话，也能够及时予以弥平。那台北这方面做的算是不错，那至少我们的跨年晚会，这个我知道哈，那个人潮是非常的这个拥挤，但是他处理算是不错。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红三军的时候，那个如果有在现场就知道，那个只要一发生骚动，那一定会踩死人的。但是事实上当时就是当然大家觉得一般这个示威群众的这个素质还算是比较还算是好了哈，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我们有时候碰到小孩子哈，你就会劝那些小孩子要赶快离开这种场合，因为只要一有骚动哈，那就会出事情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关单位，尤其是警政单位哈，要负很大的责任。
是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也回到华府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个大陆，我们知道不管是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或者是像春运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人潮的移动，或者是说各个景点都塞满了人，我们也都看到啊。那么所以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意外，那像上海这一次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意外啊。那么不过像上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开始他就取消了所有的几乎可预见的未来绝大部分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比方说像两个月之后的这个元宵节的灯会也把它取消了。这您会不会觉得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或者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其实大陆方面并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或者是事故的真正根源所在呢？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官僚体系的一个非常知识的反应，当然出了问题赶快就避免下次再犯同再有这样的机会。但事实上就像刚刚博弈所说的，这其实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台湾因为常年的街头运动，我想在我们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里面，处理人潮还有这个可能街头产生的这个人群的冲突，包括这个群众的疏散，都有相当的经验了啊。那么在中国当然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平常可以管制，但是在碰到意外事件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是可能是中国比较缺乏的。因为本来在中国来讲，很多的时候集会就不是一个被允许的，除非是像刚刚讲的这个是群众来参加庆典。其实庆典跟你平常申请参加集会，这些东西都是对于这个执法的警方啊，都是一种训练啊。如果说平常没有处理这个经验的累积的话，一旦碰到突发事故的话，确实就很容易可能会乱了手脚。那我刚想到就是说，在从习近平跟这个马英九开年碰到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两边的领导人他们接下来这一年碰到最头痛的问题，其实都还在内政，
是的，
内部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群众之外，刚刚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说，这个党内不可以搞这个团团伙伙结党营私，还有拉帮结派。其实习近平在啃硬骨头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说，接下来事情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哦，没有这么简单，对，骨头还没啃完，而且这个骨头会不会打回来哦，骨头可能还长了翅膀或者是长了这个拳头。所以说两边来讲都有很大的内部的问题需要处理。当然在马英九来说，他已经是一个跛鸭总统，不大一样，习近平刚上台。但是台湾的情况就在于说，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人负责，当然当他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社会来讲的承受力可能也比中国大陆来讲说要来得大。因为基本上在大陆是从上到下的执行，那么比较依赖的是少数的领导人跟团少数的这个集团哦。那但是在台湾来说，我们刚刚蔡伟提到我们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然后常常也内部吵得非常厉害，但相对来讲的话，出现大乱的情况也不大容易，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摊在台面上是透明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怎么看这个上海的踩踏事故，还有习近平跟马英九两人目前碰到状况，来展望未来的一年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 9940。好的，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陈先生在我们线上了。好的，我们来试试看大陆的听众。好了，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张先生，
我认为是，你好，我认为这个上海踩踏事件这是一个悲剧，谁也不愿意看见。但是呢，我认为一个主要是教育的缺失。通过教育，就从小从小孩开始就教育什么爱党爱国呀，共产主义接班人呢，很少对学生进行那个安全，遇到突发事件怎么避险这种教育。所以说要避免这些呢，应该从学生开始，从孩子抓起，对于安全的防范事故。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基隆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无论是和解、合作、和平，一定要有诚意，大家要努力。陈水扁是深绿的指标型人物，你要放他出来要干脆一点。又有说塞车，又有又说传真两个小时就会传过去，你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人家觉得说你是故意刁难？这样如果表现出和解的诚意呢，希望大家用功一点，谢谢。
好了，基隆张先生所提的，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来讨论这个扁究竟要不要放出来哦。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
个人认为啊，就是就像那个丑陋中国人，那个博洋作者博洋他所著的那个丑陋中国人里面所讲的，中国人的里面呢、就是吵啊、脏啊、乱啊。像那个捷运啊，你知道吗？那个火车，人家没下来，他们就要挤上去。他们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民族性呢、本来就是这样。我哎呀，就主要是那管理的问题。哎呀，管理的好了、然后教育就好，那就没问题。
好的，谢谢基隆的彰化的姚先生啊。再接一位台北的黄先生，台北黄先生您好。
习近平先生啊，他能够这么快的把那个大陆的那个情绪稳定下来，挖掘了那个金素人帮，然后现在要再打击这个贪污，一直打下去。就是靠他的那个智慧和魄力，当然也有几分数天意啦。啊，就说上海这种事情哈、这个国际性的那个大运动会都会发生了，这个上海这个不能说是怪上那个习近平啦。啊，至于说陈水扁哦，那个这个释放的这个消息哦，那个公文上的那个言路哈、其实哈、陈水扁哦，最会玩这一套了，所以说他不要怪别人家了，大家都知道他哦，最会玩那个公文游戏的。谢谢大家。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台北谢先生，
喂，好，谢谢哈、那个选前的民调好像只有一家哈、他预测台北会赢20万票哈、然后他民调失去准头哈、施政方针哈、可能就抓不到社会的脉动哈、民调是初级的哈、社会脉动的掌握哈、是更进一步比起民调哈、如何加强民调哈、让施政的准确度提高哈、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开会做决策、是不是没有用心还是怎样？技术上有什么困难？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谢先生。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大家好。这个我们听到这个说上海这个36个什么挤死掉以后啊，什么英国媒体啦、又是台湾有些人说是他们水准很差啦，又是怎么样，而台湾本身也很差呀，你们大家看一看嘛，你这个台湾的大街小巷呢，那个香烟头丢的满地都是，那个垃圾就是卫生纸啊、抹布啊、那个汽水瓶啊，到处乱丢。台湾的这个年轻的或不管是老的，你这个水准在差得太远了。
好的，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你们了解不了解呀？
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大概还剩下2分多钟，想都把时间分给两位来宾哦。想请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来回应一下听众观众，还有针对这个对岸习近平他未来这一年挑战的部分，跟我们做个上半场的小总结。
好的，我看大家刚刚谈到什么这个 这个彼此的人性啊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个发生这种意外，没有人希望看到啊。这其实去责备这些死的人说，因为他们这个当时什么水准不够，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并不公平。可是就是这一个社会来讲，意外是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发生，但是是可以减少的。那么在很多地方做这个公共安全的演练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哦。那第二就是讲到习近平哦，大家认为说习近平好像权力巩固了，那么有两种不同完全的解读，一个是认为他现在是巩固了，所以说他有可能会逐步的进行某些改革哦。那有人提到说他开始好像这个跟达赖喇嘛之间的互动有增加啊，那么可能在政治上面、法治上面的落实，可是也有人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说他对西方的这个影响力开始加强。然后刚刚讲到网民啊，对网民要按赞，用到语言，但是像中国对于网络的控制比以前更为严格，对，所以这方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到底是习近平跟共产党更有信心还是更没有信心？因为在解放军的报纸也认为说，西方一直想对中国进行这个所谓的基因改造工程，所以说今年包括这个温州下令学校不准庆祝耶诞节，很多很多我们看到在中国传出来非常矛盾的讯息，所以习近平的这一年到底会怎么过？我想很多人对他有主观的期待，说希望能够改革。可是如果说落实的是一线治国，那就是有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啊。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被认为是共产党习近平的第一要务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般人可比较乐观期待他去做的改革的部分，我们不见得能够真的见得到。
好的，谢谢玉芬。也想请这个台北蔡伟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之外，你跟我们做个小总结，就究竟展望未来这一年，马英九的挑战还有哪些？他能不能安全下庄呢？蔡教授，
台湾果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哈，各式各样的意见都有哈。我很快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河北的张先生那个讲法哈，这个谈到香港谈到上海的踩踏事件，他特别提到这个教育啊，这个确实是没有错。其实这是一个公安事件没有错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在这个教育的过程，教育的这个环节里面哈，没有特别强调自保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刚才有一位台北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哈，张化姚先生提到博洋先生写的那本书哈，这个叫做丑陋的中国人。我要提醒这位姚先生哈，博洋写的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是包含两岸共同有的这个现象哈，不是只是骂哪一方面啊，我想这个是要搞清楚的哈。那马英九先生是不是能够安全下庄，这个台北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讨论了哈。有人对了，尤其现在又有这个所谓的民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攻击追究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啊，这种有非法的这种嫌疑，那特侦组已经开始侦查这件事情哈、啊、那到最后会是怎么样子，坦白讲现在我们不知道了哈、啊、但是整体看起来马英九或者是国民政府在这次选举惨败之后，那就像我前面跟各位报告的哈、啊、这个有人要跳船了，还有这个树倒众人推哈、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确实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多，除了施政的问题哈、啊，那在当然大家对他青年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一种比较正面肯定的一个态度，但是后续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敢打包票了。
嗯。好的，谢谢蔡伟教授。那么谈到这个马英九的贺词，谈到台湾要朝野和解，我认为说台湾的朝野要先和解，第一步就是应该要先放阿扁了。那么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他究竟能不能在明天保外就医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